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罗马书第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呢，是罗马书3章20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本身的功能就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救主。律法本身呢，给我们带不来救恩。上一讲我们提到北约瑟，他呢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但是北约瑟呢早期对安息日的理解跟救恩之间的关系呢，他搞不清楚。贝约瑟呢曾经发过以下的一些言论。第一，他说守律法可以使人得救。第二，守安息日可以使灵魂圣洁。第三，如果不守全律法就不能得救。第四，上帝的百姓靠守律法才能得救。那么很明显的，从贝约瑟所发表的这些理论来看呢，他可以说呢一定是一个守律法主义者。一直到我们现在，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生活里面怎么样平衡律法和救恩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呢不是偏向了律法，另一面呢就是偏向了救恩。就好像贝约瑟说的，不守全律法就不能得救。很多基督徒呢拼命的努力要靠着自己的善事来得救，反而呢忘记了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另一个极端呢，就是专仰望耶稣基督，只要耶稣的恩典救我就够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上帝的律法呢我也不在乎。那么这就是另外的一个极端。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一定要平衡律法和救恩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走在一个平衡的道路上，不偏不离，那么我们才能够呢成为一个快乐的真正的基督徒。马太福音第19章讲到了一个富有的少年官的故事，大家呢都是很熟悉的。耶稣基督呢有一次就碰到了一个比较富有的少年官。那么这个少年官呢可以说有才华有能力，很多人呢都喜欢他。我们来看看他来到耶稣跟前呢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开始，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呢。好，我们就把经文读到这里。这个少年官呢，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你看，在他的观念里面，要想进天国呢，就得做善事。耶稣呢，没有先反驳他的观点。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呢，就已经点明了，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人，没有一个是善的，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不可能达到完美。耶稣接着说，你要进入永生的话，就当遵守诫命。那个少年人说，什么诫命啊？耶稣就把上帝的诫命呢，给他重复一遍。那少年人说，哦，这一切呢，我都已经做了，还缺少什么呢？大家注意第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才是这个故事的中心。耶稣基督呢，说，最重要的，要想做完全人，就是抛弃一切，来跟从我。结果那个少年官，那个青年呢，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放弃不了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财富。这个故事呢，同时也记录在马可福音第十章17-31节，马可福音第十章17-31节，还有路加福音18章18-30节，路加福音18章18-30节。那么，当时呢，被约瑟读圣经读到这里呢，他就很喜欢用这个故事。为什么呢？他是侧重于故事的前半部分。你看看，怎么样进天国，就当遵守诫命。所以呢，作为一个律法主义者呢，就把这个故事拿来高举律法。其实耶稣基督强调的最后一点呢，才点出了这个故事的精义。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比较呢，侧重于守律法，所以一直到1888年，我们教会重申因信称义这个信仰呢，一直到那个时候，还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在强调马太福音19章，甚至到了1960年代，仍然呢有很多人用马太福音19章来说明人必须守律法才能得救。那么这样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教训呢？就是说呢，圣经里面好的经文有的时候也会被人误用。弟兄姐妹们，这就要求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圣经，不要片面，要根据整节经文 结合着整个背景来理解。我们再强调一点，任何人要得救，必须仰望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救主。只有你放弃一切来跟从他，你才能够进入天国的大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经文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刚才呢，我们读到的经文是保罗写的，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得救根本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上帝呢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凭着我们的善行得救，那么还要上帝，还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干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贝约瑟呢，他比较倾向于律法主义，认为呢基督徒必须要守全诫命，靠着守诫命呢才能够进天国。但是怀雅各呢不认同贝约瑟的律法主义观点。怀雅各呢说，在律法里面没有救恩。当时在弥勒运动当中，也就是1840年代的时候呢，弥勒运动中很多的信徒完全的把自己的生活呢交托给耶稣，他们的盼望就是要等着耶稣基督复临。当时很多信徒呢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因为他们真的是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不够，唯有仰望耶稣，每天祷告，求圣灵呢充满他们的心。很多人放弃了地上的财产，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快来的消息。所以许多弟兄姐妹呢真的是因为这同一个蒙赐福的盼望团结在一起，欢欢喜喜的过日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遵守上帝的诫命，荣耀上帝。但是更重要的是呢，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我们守诫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博得上帝的欢心，为自己赢得进天国的门票，而是呢因为我们爱上帝，所以呢我们才要尽力的遵守他的诫命来回报他。如果我们的动机搞错了，那么遵守诫命的行为呢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在上帝眼里不蒙喜悦。我们必须仰望耶稣基督，因为有耶稣基督在天父那里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过代求，而且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呢已经洗净了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求就可以。怀艾伦和自己的丈夫怀雅各呢都认为，一个基督徒要得救，必须是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马太福音十九章，虽然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说要守上帝的诫命，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耶稣基督呢就告诉他，你要变卖自己在地上的财产，然后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少年官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当他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 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经文呢，描述的是约翰所见到的一个异象，看到在天上上帝的圣殿殿门打开了，而且看到殿里面所放的上帝的约柜。那么贝约瑟在1846年8月呢写的文章第七日安息日永恒的记号，使他看到守安息这条诫命呢在末后的日子里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在最后呢，所有的善恶之争的焦点呢都会通过守安息、崇拜这样的形式呢表现出来。那么当时贝约瑟发表的这篇文章，他的观点呢基本上是采用了第七日浸礼会的观点，主要的认为呢就是安息日在中世纪的时候被天主教会篡改了，改到了星期天，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1847年1月贝约瑟呢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在补充他在1846年8月所发表的第七日安息日永恒的记号这篇文章，一共添加了14页，又加进了一些观点。那么他所加进的这些观点呢可以说就已经代表了后来形成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有关安息日的神学观点。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当中啊可以看到，约翰的每一个异象都是以圣所的景象开始的。但是呢从启示录11章19节开始，焦点异象的场景呢就转入了至圣所，非常的重要。那么启示录11章19节，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约柜里面有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两块法板，是上帝用自己的手指亲自书写在石板上的。约柜上面呢是上帝的施恩宝座，那么柜子里有法板，法板代表着上帝的律法，也就是上帝统治的根基基础，施恩宝座在法板上，所以说明上帝的律法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话呢，这个国家也站立不住。所以一个统治、一个系统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呢来表达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他所统治的范围。上帝的律法呢就是给我们人类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呢指导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原则。启示录12章17节，启示录12章17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善恶之争，天上有了征战。宇宙当中善恶之争的起源在哪里呢？就在天上。撒旦要跟耶稣基督争夺权柄，所以呢他就向耶稣基督发出挑战，然后撒旦在天上被打败，没有了位置，他就来到这个地方呢，来到这个地上要夺取人类。所以这就是撒旦他的目的，他的计划，他在这个世界上呢拼命的要 毁坏上帝的百姓。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讲到呢龙的权柄，龙就代表着撒旦，所以圣经里面呢就说这个龙呢是撒旦的象征。第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已经解经，经文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撒旦呢，他要跟上帝的百姓作战。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妇人呢就代表着上帝的教会，所以撒旦呢要逼迫上帝的教会。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你看上帝的百姓呢守上帝的诫命又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他们的特征，坚定的为上帝而站立。虽然撒旦来逼迫他们，他们仍然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守上帝的诫命，因为他们爱上帝。那么十三章呢就讲到了这个龙的权柄，兽的权柄逼迫人。在第十四章，十四章就讲到呢末后的妇人，这个妇人呢就代表着纯洁的教会。所以从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开始，我们看到呢大征战在这个地上如何的进行。复临信徒呢在上帝的启示之下，就把这些跟末后的事情联系起来。他们看到呢安息日是上帝的诫命当中呢代表着上帝的权柄印章的这样的一条诫命，已经受到了撒旦魔鬼的攻击，所以在末后呢会更加的可以说白热化。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么上帝的百姓要忍耐到底，在跟撒旦做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忍耐到底，对上帝忠心，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次降临。而且他们的特征呢，守上帝诫命，守耶稣基督的真道。启示录十四章可以说呢它的梗概大概分成六个重点。第一到第五节提到了十四万四千人，这是将来呢得救的人数，具体是十四万四千人呢还是说象征的数目，艾德呢也不知道，所以只能够告诉大家呢这十四万四千人代表着最后得救的人。第二个梗概呢就是第六节第七节，这是第一个天使的信息。第六节第七节代表着在末后的时刻呢，上帝有他的天使要向地上的人传福音，唤醒人们对上帝的崇拜，希望他们能够摆脱假道来敬拜上帝。第八节是第二个天使的警告，呼吁所有的人呢脱离被盗的教会，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那么第四个重点是九到十二节，讲的是什么呢？第三天使的警告，如果有人执意的要跟撒旦的势力结合在一起，那么等待着他们的最后呢就是毁灭。第十三节讲的是信徒将来要得到的是什么， 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只要跟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那么一直到死，如果耶稣还没有来，你一定能够得救。第十四节就描写到了耶稣基督到来的情景。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呢，就这样子，有上帝的警告，有圣徒的忍耐，直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还能从启示录呢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下一讲呢接着来说。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艾德欢迎您写信来表达您的意见。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呢，用平信邮寄就可以了。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学习真道，我们还开设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艾德再一次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